主耶稣基督，我们感谢和赞美你。主，我们感谢你，你是我们的恩友。你说我们不是仆人和主人的关系，因为仆人不知道主人的意思，他只要照着主人的意思去做。而朋友之间乃是说真心话的，乃是彼此交心的。主，我们向你感恩，向你赞美，你来到我们当中，为了拯救我们，你将你整个人都交给我们，所以我们也将我们自己交给你。求主耶稣基督，你带领你的教会，带领你的百姓，带领你的儿女，使我们在你里面得安息。我们也因着你，我们可以到父那里去。主，祈求你加恩赐福我们，也特别求主耶稣基督所差遣的圣灵保惠师来高摩我们的讲台，使讲台在主你的恩典里面来传讲你的恩道。也求圣灵保惠师引领我们每一个人，使我们的耳朵开通，使我们慎思明辨，使我们明白福音真理，使我们大得力量。求主神怜悯，感谢赞美你，愿一切荣耀颂赞都归给你。我们将同心合意的祷告祈求，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阿们。好的，用子妹，我们今天继续跟大家分享人人皆祭司带来的影响，就是我们上次讲了人人皆祭司和唯独圣经，我们今天要继续讲人人皆祭司和唯独圣经的第二部分。大家打开约翰福音第八章，好，约翰福音第八章，好，我们来读约翰福音第八章，我们读两节的经文，约翰福音第八章31到32节，两节的经文，约翰福音第八章31、32节，两节的经文，约翰福音第八章31、32节，两节的经文，找到我们一起来齐读这两节的经文，约翰福音八章31、32节，两节的经文，找到我们一起来齐读，约翰福音八章31、32节，找到我们一起来齐读。耶稣对信他的犹太人说，你们若常常遵守我的道，就真是我的门徒，你们必晓得真理，真理必叫你们得以自由。我们看到这是主耶稣基督在这里讲的话，就是他提醒来告诉我们说，我们如果是信耶稣的话，我们是跟从他的人的话呢，要遵守他的道，要认识他的真理，而且他的真理必叫我们怎么样子呢？叫我们得以自由，是不是啊？真理使我们得自由，这是我们要看到的。那我们一直在讲的，其实基督徒人人皆祭司，因信称义带来的人人皆祭司，其实我们在讲人人皆祭司之前，我们讲到良心的自由。其实你要做祭司，你必须自由，是吧？那你怎么能够得到心灵的自由呢？这个圣经上面主耶稣告诉我们说，真理使我们得自由，我们要在真理当中，在真理的光中我们得自由。然后你在真理的光中得自由的时候，你用自由的心来侍奉上帝，用自由的心来服侍人，好，服侍人。那么我们上次讲的说，从这方面来讲的话，我们讲的说人人皆祭司的时候，我们说那我们讲的唯独圣经的时候，就是跟真理有关系，对不对？因为真理无谬的真理在哪里呢？在圣经上面，在圣经上面。我们上次跟大家讲的就是说，我们说上帝，其实我们因为因信称义的缘故，只有上帝做我们心灵的主，对吧？那我们讲的为什么是唯独圣经，上次主要是从启示的角度跟大家去讲的。上帝无谬的启示，就是上帝有普遍启示，有特殊启示，但是记载在这个文字上面的无谬的启示只有一个，是什么？圣经。所以从启示的角度来讲的话，上帝的启示是无谬的启示，是在圣经里面。然后教会文件呐、神学书籍啊、人的总结啊、人的解经啊，这些是不是无谬的，弟兄姊妹？不是。人的解经是不是无谬的，弟兄姊妹？教会的文件，比如说我们教会形成一份文件，我们能不能说这份文件是无谬的？除非我们把圣经抄一遍，对不对？好，我们除非把圣经抄一遍，否则的话我们不能说我们的文件是无谬的，我们只能说我们这份文件，我认为它是合乎圣经的，是这样子的，对不对？那所以我们上次跟大家讲了，我们特别说从领受启示的角度来讲的话，我们基督教和天主教的重大的分别就表现出来。分别在哪里呢？天主教是他们在领受救恩上面说教会是中保，对吧？那么他们在领受启示上面他们怎么说？他们还是说教会是中保。所以他们就讲说，普通的基督徒，你们只要听教会给你解释讲解的，你只要知道这些了，甚至天主教很长时间是不许可圣徒读圣经的，只有他们的神职人员才可以读圣经。我们是不是这样子啊？我们不是。因为什么？因为上帝向我说话，因信称义，神与人之间只有一位中保，就是降世为人的耶稣基督。所以我们上次跟大家讲说，其实天主教跟我们的，如唐牧师总结的时候说，天主教两大问题，一，启示论的问题，二，中保论的问题。那我们说把这两大问题归结于一个表现，就是什么呢？其实它的一个共同的表现就是教会做中保。天主教的问题就是教会做中保， 就是得救你必须通过教会，不通过教会你不能得救，你自己不能直接信耶稣得救，你必须通过教会才能信耶稣得救。这是天主教的说法，合不合乎圣经？不合乎。因为圣经上面讲说，神与人之间只有一位中保，是谁啊？降世为人的耶稣基督。他们因为是教会中心，所以教会成了人和上帝之间，而且是讲的教会这个组织成为人和上帝之间的一个中保，或者其实一个中间层，这样子变成说，你领受圣经的时候，他们说上帝把圣经赐给教会，教会再把圣经解释给你们，你们对圣经的认识也必须通过教会，然后才能，就是你们的祷告，你会注意，我们如果需要什么的时候，我们需要感恩的时候，可不可以自己直接在上帝面前祷告？天主教如果需要什么的时候要去找谁，你们知不知道？要去找神父，要去找神父忏悔，神父啊，我做错了什么，神父在帮他传达给上帝，对不对啊，弟兄姊妹？对不对啊？不对，这不对。那么我们看到，那我们今天要跟大家去讲的，我们说那人人皆祭司和唯独圣经的时候，大家去看我们今天读的圣经里面讲的，说主耶稣对那些信他的犹太人说，你们若常常遵守我的道，就真是我的门徒，就是你们必晓得真理，真理必叫你们得以自由。就是圣经真理使你得自由，圣经使你得自由。那这方面来讲的话，那么你会看到主在这里讲的很清楚，就是说我们是怎样的在圣经真理当中我们才能得自由。我们今天主要是从权威这个角度，就是我们上次讲人人皆祭司和唯独圣经的时候，我们是主要是从启示这个角度讲，我们今天主要从权威这个角度去讲。从权威这个角度去讲的时候，那么我们刚才为什么选了这两节经文读给大家听呢？就是我们跟大家还是要去讲回历史，要讲一讲历史，让大家去知道，就是我们知道在宗教改革时期，就是大约离现在将近500年了，将近500年的时候，那个时候宗教改革的时候有两条线在走，因为都发现了问题，就是人不仅仅是教会的人发现了，不信的人也发现了。发现什么问题呢？发现天主教教会在辖制人心，在辖制人心，在使人不得自由，在使人越来越捆绑。所以这个时候有两条线，就是说大家都发现了需要自由，但是需要自由的时候，这个时候有两种自由，我们说有两种自由，哪两种自由呢？代表有两个代表，一个代表就是前一段时间大家如果看新闻就会看到，就是前一段时间不是巴黎发生那个伊斯兰教徒不是去那个漫画社是吧，漫画社，那个漫画社是经常画那种讽刺的漫画，而且画得很离谱，就是有点侮辱别人那种。但我们基督徒他们也侮辱耶稣，也侮辱我们的信仰，但基督徒说耶稣就是受辱的，我们也是，我们不会以恶报恶，我们不能动刀的必死在刀下，我们不动。但伊斯兰教徒不干了是吧，伊斯兰教徒进去杀了好多人是吧，杀了好多人。那我们说一个就是以法国为代表的，法国为代表的，就是我们说他们在寻求自由的时候，他们发现了，他们说教会是捆绑人心的，他们发现了宗教，如果把宗教放大，无限放大，宗教是捆绑人心的。好，我们要自由，我们不要宗教。但是他们一不要宗教的时候，他们推得更近了一步。什么更近了一步？我连信仰也不要，上帝我也不要了。你注意我们刚才读的经文，主耶稣说你们必晓得真理，你们若遵行我的道，真理怎么样子呢？必叫你们得自由。所以一个就是我们讲的这条叫做人本的线路，人本的线路就是说我不要宗教，我也不要信仰，我也不要上帝，唯一绝对的是什么呢？唯一绝对的就是人的自由，我想干啥就干啥，这个是绝对的，谁也不能拦阻。所以你看到法国他们这次就这样，对不对？所以他一定要把这些人抓住，所以你就算骂骂你又如何，你必须给我这样的自由。我们说言论是自由的，但是国家应该有正确的法律立法，对不对？你开始毁谤别人，污蔑别人，这个你也应该有法律管一管，对不对？所以这个就是不同的路线，就是为什么法国一定会是这样子，因为在他们的这种观念里面的时候，他们把这个人的自由给他绝对化了，人的自由绝对化，连上帝也不能管，什么也不能管，只有自由是绝对的。他从这个角度他立法就是你如果侵犯别人自由，我可以立法管一管，所以他就会摆得很厉害，摆得很厉害。有些方面你看，比如说法国他有制定一些法律也是很可笑的，他会规定，因为法国的伊斯兰教徒就是信仰伊斯兰教的比例相当高啊，有 10% 现在。快，这个基督徒的比例持续在下降，但是伊斯兰教徒的比例持续在升高。他们也有规定说在校园里面不许祷告啊，这个在校园里面公共场合，然后包括说这个戴头巾他也有规定，有些地方规定不许戴头巾。好，不许戴头巾怎么样子？其实这个对，从他信仰的角度其实干犯人家的自由没有啊？干犯了。所以他的立法就很怪，你会发现他很怪，因为他是绝对的把人的这种自由 绝对化，人的自由绝对化，其实人的自由能不能绝对化呢？弟兄姊妹，不能，因为人是相对的，人是有限的受造物。那么我们说宗教改革的时候，一条路线就是这条人本的路线，它往前走，往前走，以人的绝对自由，人的自由是绝对的，绝对不允许干犯，这条路往前走，这个时候就出问题了。这个时候就出问题，就是他把自由绝对化，所以法国就搞大革命了，你们知道吧？是不是？法国的大革命到现在大家还是争论的很厉害，有很多历史学家说法国大革命是破坏性的，但法国人不这样认为，是吧？法国人说法国大革命是值得纪念，是很伟大的，是不是？然后，但是我们另外一条线是我们说宗教改革，改教家他们所走的路线，就是我们刚才读的这两节经文。就我的自由是什么？我的自由不是那种不承认上帝有绝对权威的自由，就是我在讲。按照法国大革命那条思路讲到人自由的时候，人的自由是什么呢？人的自由是绝对的，上帝都不绝对，只有我的自由是绝对的。谁要干犯我的自由，我宁可死，我抱着，我也可以抱着炸弹把你炸死，反正这个是绝对的。但是我们说，我们宗教改革带来的，就是我们一直在跟大家讲的因信称义带来的良心自由，是不是没有权威了？其实有就是法国大革命也不是没有权威，他有权威，他的权威是什么呢？他的权威就是人的自由，人的自由是绝对的，这个是权威，什么都不能动。但是我们讲的，我们回到圣经讲的说，主耶稣说，你们若常常遵守我的道，就真是我的门徒，你们必晓得真理，真理必叫你们得以自由。所以我们说这是两种自由，就是宗教改革我们这些基督徒要的自由，不是那种法国大革命的自由，而是那种上帝是我的绝对的权威，上帝是我心灵的主，我要的是这种自由，你明白吗？所以我们讲了因信称义所带来的自由，有些人就害怕，他害怕什么？他越讲自由，大家到时候想干啥干啥了，那不得了了，无法无天了。我说不会的，不会无法无天的，因为我们有一个约束，谁约束我们？弟兄姊妹，上帝约束我们，上帝约束我们，也像我们上次讲的，我良心的主是唯有上帝。这是我们上次从唯独圣经讲，是从启示的角度，就是只有上帝向我良心说话，只有上帝能够告诉我，只有上帝向我说话，不是人与人之间不能交流，而是上帝他作为我心灵的主向我心灵说话，而他说话的方式是圣经，对不对？那我们今天是讲从权威的角度来讲的话，我作为一个基督徒，我再自由，我都有一个主是在我的心灵之中，这位主引导我的自由。这位主是谁？就是上帝，就是我们的主基督，就是我们的天父上帝，就是圣灵上帝，就是三位一体的上帝。所以这三位一体的上帝他在引导我们，这样子的话，我这个自由和法国大革命那个人本那个自由完全不一样。就是在我们这个自由当中的话，那么就像使徒彼得也说过这样的话，我们来读一节的圣经，大家翻到彼得前书第二章，彼得前书第二章，这个其实保罗也讲过，彼得也讲过，很多都讲过类似的话。彼得前书第二章，我们齐读这一节的经文，彼得前书第二章第十六十七两节的经文，我们一起来齐读。彼得前书二章十六十七两节的经文，我们一起来齐读这两节的经文。彼得前书二章十六十七节两节的经文，我们一起来齐读。你们虽是自由的，却不可借着自由遮盖恶毒，总要做神的仆人，务要尊敬众人，亲爱教中的弟兄，敬畏神，尊敬君王。所以你会看到，这就是两条，我们刚才讲的两条路。当我们在信仰，在福音信仰里面，我们心灵得自由的时候，这个时候保罗讲了，这个彼得告诉我们，提醒我们说了，你们的自由不是用来遮住恶毒的，对吧？我们加拉太书大家也记得，保罗提醒我们说，你们得自由，但是不能把自由当作放纵情欲的机会，是吧？意思是不是一样的？一样的。然后保罗在加拉太书第五章那里讲的说，总要用爱心彼此服侍。然后彼得在这里讲的说，我们要用自由的心做谁的仆人？弟兄姊妹，做神的仆人。然后第十七节讲说，尊敬众人，亲爱教中的弟兄，敬畏神，尊敬君王。这就讲的跟人之间的关系。所以我们说，从这方面来讲的话，我们真正去认识，真正去明白这个自由的时候，那么我们去明白这个因信称义所带来的自由的时候，这个自由和法国大革命的那个不一样。那个自由其实一定变成放纵，一定变成放纵，就是我想干啥就干啥，你不能管我。就像我们说这次我们恐怖袭击，对不对弟兄姊妹？因为别人说了你几句，你把人杀死，对不对弟兄姊妹？不对，这肯定是错的，对不对？但是你随便毁谤别人，污蔑别人的信仰，对不对？对不对弟兄姊妹？ 我随便污蔑你，我说你是个基督徒，我就而且他有些漫画画得非常不堪，是那种污蔑性，不是说仅仅是说我对你的教义不认同，是污蔑性的，专门这个怎么恶心怎么画那种，你知道吗？其实这些国家法律该不该管？该管，但是法国不能管。法国说这是人的自由，这是人的自由，这不能动啊，他想怎么画怎么画，他污蔑你你就忍受吧，但是你伸手杀他我不能让你杀他。所以伊斯兰教徒就很生气啊！哦，你可以污蔑我的信仰，我就不能动手。其实那法国的意思就是说，他污蔑你你也污蔑他嘛，是不是、啊、你也办个杂志社丑化他，是不是、啊、那对于伊斯兰教徒，对于基督徒，对有宗教信仰的人，能不能做这种事情啊？不能做。但他们急了就抱着炸药包就进去了，是吧？但基督徒我们不，但是我说这个就是两种自由，他法国那种自由一定带来最后的结果一定是这种放纵，我想干啥就干啥，你不能管我。法国的自由侵入到哪个地方，人本的自由侵入到哪个地方，就会出现这样子。包括你会看，像比如说美国也好，他们有些地方立法，是不是？他立法说什么呢？立法说这个甚至卖淫合法化，是吧？吸毒合法化，他说反正这是人自己想吸的嘛，这个像吸烟一样嘛，他想吸你就让他吸吧，这就乱了嘛，你发现对不对？但是我们说宗教信仰它所带来的这种自由，就是说我们心灵知道说我的心是有主的，这是真正的自由，你明白吗？我的心是有主的，如果我的心没有主了，我说我绝对自由了，完了，不是绝对自由，那是堕落，那是放纵，对不对？所以我们要看到这些。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这种因信称义所带来自由，你说梁弟兄你又扯到自由扯了那么远，不，很有关系，你注意听，就是我这个良心自由因信称义福音所带来良心自由的话，我说它有几个特征，哪几个特征？就我们刚才读的经文里面所告诉我们说，我们说有三个特征，哪三个特征呢？第一个特征就是这种心灵的自由，第一个特征它接受救赎，它接受福音，就是我们简说的信福音，信心，你明白吗？就是一个人心灵自由的时候，我愿意接受上帝的拯救，这是自由的一个表现。弟兄姊妹，我再问，一个人抗拒福音，我绝不接受福音，这是我的自由，我不想要福音，其实福音要救他他不要，其实这表现出来是他心灵是自由还是心灵被罪捆绑？被罪捆绑，是不是被魔鬼刺瞎了心眼，看不见基督荣耀福音的光啊？所以一个人的心灵真正在因信称义的福音里面得自由的其中一个表现，就是我接受救赎，我接受耶稣拯救。就像我刚才跟大家讲的那样，耶稣是怎样神人二性，耶稣是怎样的一个人我还不太清楚，但是说这个人愿意救我，我对他的认识是逐步提升的，阿们吧。所以但是说了这位耶稣大有能力能拯救，我就信了，我就接受了，这个接受就表明我的心灵已经从罪的捆绑之下释放得自由了，是吧？第二个表现是什么呢？就是我们这刚才读的经文，这个彼得前书二章十六节说的，就是这个心灵如果自由了，它有一个表现，它侍奉上帝，他侍奉上帝，做神的仆人。就是我要知道我心灵到底自由不自由，你其实也可以审查你自己，我是真正的自由还是法国大革命式的自由，就是我愿不愿意服侍上帝，我愿不愿意爱上帝。第一个我们讲的可以说是接受上帝的爱，对不对？第二个特征就是你愿不愿意去爱上帝，你愿不愿意说我愿意爱上帝，你这个心如果是自由的，你就说我愿意爱上帝，你说但是主我不配，我不知道怎么爱上帝，这是另外一件事，你先注意听我讲。就是如果我愿意爱上帝，但是我发现自己爱上帝的能力很低微，很卑微，很肤浅，不知道该怎么去爱，那么能不能说我就不愿意爱上帝啊？不能，这是因为你愿意和能是两回事，对不对？所以这个心灵得自由的这个心灵，它的一个第二个表现就是说我愿意爱上帝。我很忧愁的一个地方，我很多时候觉得自己不够好的一个地方，就是我觉得爱主不够，这是圣徒才会有的，对不对？圣徒才会有的挣扎，我怎么爱上帝爱得够呢？我怎么，哎呀，主这么爱我，我不知道怎么爱他，是吧？这是你愿意爱上帝，这是你自由的一个表现，心灵自由。就我们说，你知道怎么爱上帝，这是后面学习成长起来的。就是，比如我们举个例子，好像一个小孩子刚生下来，生下来甚至到他三四岁，其实他主要的都是吃爸爸妈妈给他提供的食物，给他安排的生活。他这个时候心里面愿意爱爸爸妈妈，但是他能不能有能力说给爸爸妈妈做什么，能去爱爸爸妈妈，很难，是不是？他也不知道，他有时候他自己根本不明白，他有时候抱着爸爸然后亲爸爸两下，爸爸知道你爱我，特别高兴了。他有时候可能自己还纠结，我就只会亲爸爸两下，哎，我也不知道我怎么爱爸爸，不像爸爸每天这么爱我， 抱着我什么之类的，我也抱不动你，是吧？孩子说我也抱不动你，有时候抱着爸爸的腿他也抱不起来你，是不是？但是你有一个愿意爱上帝的心。其次就是我们刚才读的第十七节的经文，就第三点，我们说这颗自由的心，它是一个愿意服侍别人爱别人的爱人，就是我们讲爱神爱人，是不是？就是我愿意爱别人。这里面讲的说务要尊敬众人，亲爱教中的弟兄，敬畏神，尊敬君王。就像我们之前跟大家讲的，就是这种对人的这种尊重，就包括了我们讲心灵自由的时候，你不要强迫我，我也不强迫你，这叫爱的一个表现，对吧？我去强迫别人是不是爱的表现？你怎么样？吃吃吃，一定要吃，掰开张开嘴巴，把这个香蕉一定塞你嘴里，这还是不是爱了？弟兄姊妹，不是。你们发现我们，所以我们以前提醒过一些弟兄姊妹，有些刚刚做妈妈呀，或者怎么样子的，有的时候孩子哭，他有很多原因的。有些妈妈太累了也好，或者怎么样子，有时候就把奶塞给他，奶一塞，孩子哭还哭不成啊，肯定哭不成了嘛，因为奶塞嘴里了，那拿着奶瓶一喂他，孩子哭不成了。其实有的时候哭是告诉你说我拉了。是不是啊？你帮我整理一下，对不对？有时候哭是说我想跟你玩一会儿啊，爸爸你听我哭一哭，因为他又不会说话，是不是？你跟我说几句话，他是这个意思，是不是？所以你要看到这些，你而不是硬塞给他。所以我们说从这方面来讲的话，这颗自由的心，所以我要知道我是自由还是放纵，我愿不愿意爱别人。当我说我不要爱，是吧？我不想爱他，我就想恨他，我想自由的恨他，这个时候自由不自由？弟兄姊妹，我想自由的恨他啊，我想自由的报复他，是不是啊？我想自由的这个苦读他一下，算计他两下，这个是不是自由的？弟兄姊妹，就不是了。所以你去看的时候，我们说这是心灵的自由。那我们真正去明白的时候，这个时候因信称义给我们带来的心灵自由，是我这颗自由的心，我不是去以自由的名义去放纵的。我这颗自由的心，我是领受上帝的恩典，这颗自由的心愿意爱上帝，这颗自由的心愿意爱弟兄姊妹。我强调愿意，是因为你能做的和你愿意的，有的时候就像保罗说的，我所愿意的善怎么样子，我不去行，我所不愿意的恶我反而去做。所以你愿意，这才是最重要，因为有的时候你做不出来。我们举个最简单的例子，中国有一句成语叫做爱莫能助，是吧？我很愿意帮助弟兄，这个弟兄现在经济有困难，但是我没帮助他的能力，因为我兜里才500块啊，我还要孩子交学费，还要干啥，一花没了。我但是能不能因为我钱拿不出来就说我不愿意帮他？不能。他知道我愿意帮他，要借着我的言语和行为，因为他不知道我的心，对不对？他能不能有一个弟兄，两弟兄在这儿透视眼，吃吃吃一看，说咦，看出来了，我们现在80%的人愿意捐款，愿意什么，有没有这样的能力啊？没有，我们只能借着弟兄姊妹说我愿意帮助，我愿意帮助，这个是我们人是这样子的，是不是？所以你要清楚去看见，但是你的心愿意的时候，主心是喜悦的，你一定要搞清楚，一定要知道这些。所以这样子的话，我们真正知道明白这一点，就是我们讲的说，这个是自由，两种自由，一种自由是因信称义的福音所带来的自由，一种自由不是因信称义的福音，是把宗教批倒不要了，连信仰也不要了，连福音也不要了，把自由绝对化，这是完全不同的。而我们基督徒所拥有的自由，我们所渴慕的自由不是那一种，因为那一种是披着自由的外皮，其实里面是什么？里面是放纵，里面其实是情欲，里面其实是败坏。而我们要的是这种自由。那我们讲了，我们有了这种自由的时候，这个时候就有一个问题来了，弟兄姊妹，这种自由从权柄的角度，从权威的角度来讲的话，我的心因为信耶稣基督，我的心得自由了，是吧？我们在讲良心的自由，弟兄姊妹，我不是讲身体自由，身体的自由把你关在屋里面锁一上锁，你动不了了，对吧？但是这个时候你身体动不了了，等不等于我的心被你给锁住了？等不等于我的心被锁住了？比如说保罗和希拉被关在腓立比的监狱里面，腿都上了木狗插在那里是动不了，非常非常痛苦，你坐也坐不成，躺也躺不成，这个就是让你难受的一个刑具。他身体是不是已经被捆绑起来了？但是保罗和希拉心灵被捆绑了没有？没有，因为他们不单祷告，而且唱诗赞美神。唱诗赞美神的时候，那个声音那么感动人，全监狱的人都侧耳而听，像我们刚才唱那首诗歌一样，是吧？都是在那里侧耳听，听听听，然后突然脚镣手镣都掉了，监狱的门也开了，这是上帝的大作为。他们的心自由不自由？自由。那我们讲了，我心灵的自由，刚才我们跟大家讲，所以你一定要注意，我心灵是自由的， 我不是法国式的那种自由，不是那种那法国大革命式的自由，我心灵是自由，但我心灵是有主的。那我就问弟兄姊妹，我心灵的主是谁？上帝。除了上帝以外呢？还有没有啊？还有，真的没有了？丈夫能不能做我心灵的主？丈夫能不能说叫你干啥就干啥，可不可以？不行。所以你必须知道，那我们就出来一个问题了，就是你要真正知道，这个时候我们得心灵得自由了，就是我们讲法国大革命他们说的是心灵自由以后，我的心是没有主的，除了我以外没人做我心灵的主。而我们宗教改革，我们宗教信仰，我们的福音信仰带来说，我心灵有主，谁做我的主？上帝做我的主。除了上帝以外还有没有人做我的主？没有。这叫唯独上帝是我心灵的主，唯独上帝能够管我的心灵，管我的良心。那我就问，为什么？为什么上帝，只有上帝可以做我心灵的主？为什么你公司经理不可以？你如果当兵了，你的师长可不可以？你的军长可不可以？总司令说拉出去枪毙，毙了就是吧？真的是不是啊？那我这个时候，我心灵是不是我的主？是不是换成他了？弟兄姊妹，我要不要在上有权柄的？要不要顺服他？要。但我心灵的主是谁？我心灵的主是上帝，你知道吗？我要顺服你。你比如说，真的我当兵了，军长说出去在太阳底下站半个小时，你就得乖乖出去站，对吧？但你这个时候，你的心是不是你的心是不是变成他在你的心灵之中做主了？不是，我是听他的吩咐，因为他是在上有权柄的，而且所有的权柄从谁来我才听呢？从上帝来。所以我们说，为什么我们的心灵，我良心的主只有上帝呢？我们说有几个原因。第一个原因大家需要去知道的就是说，第一，谁造了我？上帝造了我。你知道为什么中国在这方面来讲的话，会父母对孩子辖制或者怎样很厉害？其实原因就在这里。就像有人讲的，你从看英文你就知道，英文讲的说我们生了一个孩子，他的意思说我们家生了一个人，一个人出生在我们家了。这个孩子虽然小小的，但是他和我是平等的。但是中国人不一样，中国人说我是这个发肤受于父母，是不是啊？发肤身体受于父母，就意思父母就会有一个错误的观念，认为说是我把生命带给你的，如果没有我就没有你。就是中国人其实他有一个错误观念，认为父母把自己当作是他儿女的造物主了。但圣经上面告诉我们，是不是这样子？不是。所以第一个原因你就明白为什么说联合国那个人权宪章里面他一开首他就说在上帝面前人人平等。为什么在上帝面前人人平等？因为我们所有的人都是上帝造的，我们都是上帝造的。所以上帝造我，他有没有权柄在我身上？有。他造我，所以他有权柄，你必须知道这一点。所以这是我们讲的，从一般意义普遍恩典的角度来讲的话，所以在上帝面前人人平等，每个人，就是我们讲的，你要明白这一点的时候，所以我们基督徒的心灵的主是上帝，这是我们主动接受上帝做我们的主，对吧？对于非基督徒来讲的话，上帝是不是他们的主？但是他们会不会主动接受上帝做他们的主？不会。他不接受等不等于上帝对他没有主权？不等于，因为上帝造的他，你明白吗？他是上帝造的。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上帝是万王之王万主之主。我们有基督徒觉得自己亏了，你知道不？为什么觉得自己亏了？说上帝是我的主，上帝那些不信的，上帝不做他们的主，你看我亏了不是吧？上帝管我不管他们，他们是魔鬼管，有没有这回事儿？弟兄姊妹，魔鬼是篡权的，上帝是全地所有的人都是上帝所造，上帝有主权，只是他们和我们的区别是我们主动的说主啊你是我的主，他们是主动的说主你不是我的主，我不接受你，是吧？仅仅区别在于此。所以这是第一个原因，为什么我良心只有上帝能做我良心的主？因为我的心是上帝造的，因为我这个人是上帝造的。那我不是我爸爸妈妈生的吗？是爸爸妈妈是上帝所使用的工具，使我生在这个世界上面的，阿们吧。所以就像我们说，我有人造这个杯子，他用个模具把杯子造出来，但是设计这个杯子的，造这个杯子是模具还是设计师啊？设计师。我们也是一样。所以这是第一个原因。第二个原因我们说是其次，是因为什么呢？就是这个就讲到福音了，这跟救赎有关系。你就知道为什么天主教他说把教会做成中保的时候威力这么大。弟兄姊妹，我们每一个人的得救是谁救我们的？是不是上帝救我们的？是不是上帝救我们的？还是教会救我们的？滴水之恩当涌泉相报，阿门不？弟兄姊妹，所以如果你得救是因为教会救了你，你当然要听教会的话。但是我们得救是谁救的？弟兄姊妹， 上帝救的。我得救是不是传道人救的？传道人从我得救的角度来讲，传道人也好，不是传道人也好，神学书籍也好，福音担当也好，这都是谁使用的工具？上帝使用的工具。所以我们说，从第一次创造，我是上帝造的，对吧？第二次我领受福音的重新再造是谁做的？上帝做的，依然是上帝做的。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无论如何，我心灵只有一位主，就是上帝，是因为他是造我的上帝，他是重新再造我的上帝。没有人可以做我心灵的主，除了他以外，因为他是造我的，你明白吗？就我们讲的说，如果你第一次的创造除了上帝以外有其他力量的参与，你就必须听阿们吧，因为人家与你有恩嘛。所以有些错误的观念认为说，谁谁谁造了谁什么那些神话传说的时候，那些人就要对那些人虚构出来的偶像假神就要顶礼膜拜，对不对？但是我们知道说，唯独这独一的真神造了我，所以我的心灵只属他。谁救了我？独一的真神救了我，我的心灵只属他。神与人之间只有一位中保，就是降世为人的耶稣基督。我再问弟兄姊妹，福音的内容有没有教会的成分在里面？福音的内容有没有教会的成分在里面？有没有教会定十字架使信徒得救？有没有？耶稣基督定十字架的时候，彼得上去没？彼得有没有在下面撑一下主耶稣的脚？连一点都没做，你明白？为什么一个人都没有，谁都不能参与？因为人没能力参与，只有耶稣。所以耶稣为我死，耶稣为我定十字架，耶稣把我的罪全部拿过去，把他的义全部给我，在这个得救的福音上面是没有其他任何力量参与在其中，只有耶稣。所以我只要信耶稣，我就得救。信的人组成了教会，然后有一个福音大使命去传讲福音，然后我传讲的是耶稣能救你，不是教会能救你。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我这个人的得救纯粹是因为上帝救我，唯独是因为上帝救我。你真正知道这一点的时候，你才能打得破天主教那些错误的东西。所以我说，有些人虽然不在天主教里面，但其实整个思想观念是天主教的。为什么？因为他在救恩的得着上面，他高举教会，他高举某些人，说如果没有这些人，我就不能得救。我说你如果一般意义上来讲的话，主使用了他使我得救，我要感谢人，这个对不对？对，你要感谢人是对的。但是你说这些人救了我，对不对？不对。所以有些人说，都是靠改革宗的道我们才得救，对不对？弟兄姊妹，对不对啊？绝对错误。改革宗才多少年啊，弟兄姊妹？才500年。500年之前的呢？啊，那些人都不得救了，你明白吗？所以有些那时候跟我们跟上路弟兄跟一个弟兄交通，他是另外教会的，然后这个走跑来跑去给人搞案例的，我们知道他来找我们啥意思，我们就他又讲起来案例的这些事情，我就当时就忍不住，我就讲说，改革宗才多少年呢？改革宗总会出现了多少年？区会出现了多少年？之前改革宗之前，人家那些牧师、那些长老、那些监督都非法了吗？你明白不？所以我们得着这一切是谁给我们的？上帝。你是唯独从上帝那里领受恩典的。我再讲，从救恩的角度来讲的话，教会是不是宗保？不是。领受真理的角度来讲，教会是不是中保？不是，不是。你把这个一打破，你就知道那些天主教那些想挟制人心说，你们如果不来教会，你们就会灭亡，你纯粹是瞎掰，对不对？纯粹是瞎掰。因为有多少人，其实你如果用这种观点，比如说你去看圣经里面讲，那个埃塞俄比亚的太监腓力给他传了福音，腓力有没有说赶紧离开教会不能得救，今天我给你受了洗，然后发一个会友证，你是我们耶路撒冷教会的成员了，有没有搞这个？如果你不是我们耶路撒冷，你如果不属一个教会，你就会灭亡。腓力有没有讲这些话？没有。腓力高兴的不得了，帮他施完洗回去吧，哎呀，得救了，又一个人得救了。因为唯独谁救我们啊？上帝救。所以我良心的主，我是心灵是自由的。你搞清楚我们刚才讲的第一点，两种自由，就一种自由是没有主的自由，另外一种自由是有主的自由。那么这个主，我们说在因信称义的福音里面，他告诉我们，我们心灵有一位主，而且唯独有一位主，那位主是谁？是上帝。而我们现在跟你讲的是原因，为什么？我们说一，因为我们是上帝所造的；二，从得救来讲的话，我们是上帝所救的，我们是上帝所救。连传道人所讲的道其实不过是主使用的工具。其实谁让你明白福音的，弟兄姊妹？ 有梁弟兄，哎呀，讲得可好，把福音给我讲明白了。没那回事儿，我跟你讲，是圣灵使你明白。我们弟兄姊妹刚才讲得很清楚，我们上次说得非常的明白，解释圣经是谁给我们解释？圣灵。你听了梁弟兄讲的道，或者听别人讲的道，你听了能够明白，这是圣灵的工作，你知道吗？你说你不详细讲解谁能明白？我跟你讲，不是的，圣灵就可以用一句话。斯布珍牧师他有一个见证就是这样，他有一次他不知道他们建了一个新的教堂，他在教堂里面，因为他们那时候不像我们有麦克风有摄像机，他就得靠声音，所以他们的教堂建造的时候很讲这个声学的，就是他那个讲台，你会注意宗教改革的时候他们那个讲员不像我们这儿只是搞个这样台子，他是一个大教堂顶很高，然后呢这个讲台是突出出去在半空中的，所以讲员是站在上面，为什么要声音效果好，他在那里呢他要试试音，他就这个我忘记他说的是哪节经文，是以赛亚书还是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他就讲的那种就是福音性的讲了两节经文，他的声量很大，比我们声量大多了，结果他不知道其实有一个工人正在那里装修呢，正在上面那个柱子上面梁柱上面正在装修呢，他斯布珍牧师一讲把他吓一跳差点掉下来，但是这个话一下入了这个人的心了，他就信了耶稣，他就是读圣经，这是谁的工作？弟兄姊妹，圣灵的工作。所以你必须清楚知道这些时候，我们得救是上帝的工作，所以我的心灵的主只有上帝。你不要骗我，你不要骗我，有些人就是这样骗人的，对不对？就是说如果你离开我们这个体系，如果你离开这个，其实这是天主教的发明，你知道吗？天主教当初跟我们宗教改革的时候就说离开教会无救恩，你们这些人离开我们的母教会了，你们可能会灭亡的。你们听这个异端马丁路德的话啊，你到时候灭亡了，你不知道怎么死的。但是神的坚固的根基立定了，说神认识属他的人。圣经上面讲的说，若不是圣灵感动，没有人口称耶稣为主。这是圣经上面清楚告诉我们。所以我们说从这方面来讲的话，你要知道我们说为什么我的心灵只能是上帝，我们说三个原因。一，我是上帝所造的，对吧？二，我是上帝再造的，就是上帝救赎的，是上帝救我的。第三，任何的人包括基督徒也好教会里面的也好，是上帝所使用的工具，他没资格做我心灵的主，他跟我一样，你明白不？他跟我平等，他跟我一样，因为人人皆祭司，人人平等，受造的角度是不是人人平等？堕落来讲的话，有没有人没堕落？丁子妹，有没有人没堕落？从得救的角度来讲，我们讲因信称义，我们是注入的义还是归算的义？归算的义，谁的义算给我们？耶稣基督是算一部分还是全部算给我？全部算给我。所以你身上是耶稣全部的义，我身上也是耶稣全部的义，有谁高有谁低吗？所以我们只是恩赐的不同，你明白吗？就是我们讲，你看保罗在哥林多前书做比喻的时候就讲，基督徒之间的不同就是恩赐的不同。比如说嘴巴会说话，阿们吧，眼睛会不会说话？如果有一天你眼睛一眨一眨的，说起话来吓人了，对不对？但是能不能眼睛和嘴巴之间就说你高我低啊？大腿的力气大还是眼睛的力气大？丁子梅，你能不能用眼睛走路？丁子梅，能不能？你眼睛里面的肌肉你知道很小了，对不对？但大腿能不能轻看眼睛说切，你看你那两条小肉，看我这肉行不行？丁子梅，不行。你明白这一点的时候，所以保罗提醒哥林多丁子妹说，你们这些纷争嫉妒自高自大都是糊涂，因为你们都是信了定十字架的耶稣基督，你们没有谁高谁低，只是恩赐不同。梁弟兄在这里讲道是因为他有讲道的恩赐，你去服侍别人你有服侍人的恩赐，就是这样子的区别，仅此而已，这叫恩赐不同。他是嘴巴的功能，你是大腿的功能，就是这样子的。这个是手的功能，那个是脚的功能，对吧？就是这样，仅仅恩赐不同。所以既然恩赐不同，能不能说我的眼睛是我的嘴巴的主啊？不能，因为彼此平等，你明白吗？所以这样子，这是我们讲的说，你真正知道这些的时候，这时候我们，这是我们说我们讲的，你要看到说我良心的自由，我只能有一位主，上帝。好，那我们再问第三个问题，唯独上帝做我良心的主，对不对？上帝做我良心的主，他做我良心的主的目的是什么？他做我良心的主，我的自由还在不在？啊，他约束我了哟。他开始有些东西我想做不让我做了，是吧？会不会？如果是主，当然就是这样子，对不对？主就他就有权柄嘛。我们今天在讲权柄嘛，他当然有权柄说可以做，
不可以做，
是吧？就是这样子。那我就问，上帝做我良心的主，唯独做我良心的主，好不好？真的好吗？你们不要被吓得说好，对不对？那这谁敢说不好？一个雷打下来把我打死怎么办？上帝做我们良心的主好不好？好。为什么好？我说单，我不讲别的，单从自由的角度来讲的话，我们说当上帝做我良心的主，他在我良心中做唯一的权威的时候，他带来几个好处。第一个好处就是上帝其实做我心灵的主，他保护我的良心自由，他保护我的良心自由，你知道吗？就是他做主了，他做王了，你的心灵属耶和华，谁动你的心灵，他答应不答应啊？不答应。你先要看到的是这个。所以我们总是你用世上的王，你用扫罗来想象上帝，这是错的。你用亚兰王来想象上帝，这是错。因为那些王就是做了王，就是你给我上税，是吧？你给我当兵，你把我要的给我。上帝是不是这样做王的？不是。上帝做我心灵的主的时候，他做的第一个工作，因为这个心灵是属上帝的。上帝是不是侵犯我们的自由？不侵犯。你再注意听，我们之前讲过自由。一个人还没信耶稣，从一般意义上的自由他有没有？有，他可以做决定。所以上帝尊重不尊重人一般意义上的自由？尊重。所以你想，我选择东，我选择西，我想往这儿，我想往那儿，上帝会不会说不，就是不让你做？会不会这样子？不会，你要做你去做。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这些没有信耶稣的和我们这些信耶稣的人，心灵的构造都是一样，灵魂的构造都是一样，但是区别在于说，他们的心灵拒绝上帝做王，所以他们的心灵在不在上帝的保护之下？他们在上帝一般意义的保护之下，却不在上帝我们说这种特殊意义、特殊救赎的意义的保护之下。他的心灵他可以，他说我要把自己交给魔鬼，就交给魔鬼了；他要把自己交给罪，就交给罪了。但是上帝做我心灵的主，这样的事情上帝会不会许可？说我说我想灭亡算了，上帝会不会让你灭亡？不会。上帝说我是你的主，但他会不会强迫你？不会。他就会耐心的引导你，如同那乳养引导小羊的，他就引导你，让你说干嘛这么灰心，干嘛这么沮丧，干嘛这么惧怕。不用，没问题，你所信的上帝是大有能力的上帝，应许要祝福你的上帝。这个时候你心激励起来，说我不要再想那些错误的东西了，对不对？你心灵得自由。所以这个是不是保护了你的心灵自由？保护你心灵自由。所以我们说从这方面来讲的话，唯独上帝是我心灵的君王的时候，只有上帝是我心灵的权威的时候，这个时候你真正抓住这一点的时候，教会也好，一些书籍也好，一些人也好，你就不可能去残害我的心灵，因为我的心只属上帝，是吧？只属上帝，他是我的主。你任何长老某一个教会想在我心灵当中做主，想让我的心在你面前臣服，做你的仆人，不可能，因为我的心是属上帝的，而且上帝也不许可这样的事情发生。你明白吗？就是当我们真正知道这一点的时候，基督徒有没有时候会软弱，落在网络之中？会。比如说天主教徒里面肯定也不少得救的，他们就臣服在教会的权威之下，心灵被扭曲了，但是他的得救地位不可能失去，只要他信了耶稣，对不对？但是可怜不可怜？可怜。但是当你真正有意识，我们讲，所以这就是真理，我们刚才读的这个约翰福音八章里面经文所讲的真理使人得自由。这个真理使人得自由，一个是真理直接对你的作用，另外一个就是你明白真理的时候，你自己的那种刚强就别人就不能荼毒你。当你知道了说我的心唯独主上帝的时候，这个时候任何的长老、任何的教会、任何的所谓的伟大的神学家想来辖制我，没有用，你辖制不了我，因为我的心属上帝的。这个时候就我有一个主动的意识保守我的自由。其实这是谁的工作？依然是上帝的工作。我们立志行善是上帝在我们心中运行的结果。你有些人想做奴仆，这是你的软弱；你想让人做王，这是你的软弱。但是当你真正明白因信称义的时候，我不接受。就是我们上次讲的说，在撒母耳记上的时候，撒母耳为以色列人要立扫罗做王，是不是忧愁啊，难过，对不对？因为撒母耳是明白福音的人，他说耶和华做你们王多好啊，你们为什么要立一个地上的王？但是以色列人说，不，我们就是要，我们要像周边的国家一样，我们要像这个亚玛利人一样，我们要像非利士人一样，我们要有一个王带着我们去打仗。结果他们立了王，那天耶和华借着撒母耳就责备他们，是不是？照你们所愿的，这是我选给你们的王。就是意思说，不是上帝选了一个恶人，而上帝说我依然在掌管，
但是照你们所愿的给你们成就的时候，你们要知道你们做奴仆，你们要做奴仆。但是当我们真正知道这一点的时候，我才不会接受扫罗做王，我心里面只有一个王，是谁啊？耶稣基督，上帝，他是我心灵的主。这样子上帝保护我的心灵自由，同时我自己有没有一个意识保护我的心灵自由？我开始有意识。所以这个时候什么长老啊，什么牧师啊，什么神父啊，什么伟大的科学家，伟大的思想家，想把我的心夺走，让我的心做他奴仆，还做不做得成？做不成。你明白吗？所以没有因信称义，我们之前跟弟兄姊妹讲过说，当因信称义的真理没有展开之前，其实教会的问题多不多？太多了，天主教的问题多得像什么一样。所以约翰胡斯啊，那些殉道士死了很多的人，但是就是推不翻他。为什么推不翻？因为一个人明白了没有用，必须大家都明白。大家都明白的时候，也很多人看到了教会问题，但是还是动不了，因为有一个心灵自由没释放出来。因为他们还是认为教会是中保啊，教会是中保，不能啊，不能反对天主教，不能啊，不能反对这些神父。哎呀，不能啊，这个长老是多么的好啊，多么伟大啊，多么，如果不是告诉他我不得救啊，所以我不能动他，我不能去抵挡他。所以那些人都窝在那里，直到马丁路德上帝感动他说，马丁路德最重要最重要阐述的什么？因信称义。当因信称义出来，人人皆祭司出来的时候，宗教改革就成功了。天主教那时候威胁你们离开教会，你们不得救，还吓不吓得住大家？大家都笑话他们，是不是？你这个教皇很可能不得救，我呀一定得救，把天主教气得要命，你知道吧？刚刚信主的基督徒也有信心说，我天堂有我的位置，我肯定上天堂。天主教那些都苦修了50年，那些修道士都不敢说我一定能上天堂。所以这边蔫的跟什么似的，那边奋起的跟什么似的，这个对比这么强烈，谁能得胜呢？当然信教得胜。你明白吗？因为我心灵自由。所以我们说从这方面来讲的话，上帝做我良心的权威，第一个他保护我的良心自由。第二个我们说上帝做我心灵的权威的时候，保护我的良心自由不受我的罪性残害，不被我的罪性淹没。我们自己里面还有没有残余的罪性，弟兄姊妹？有。所以你的罪性，我们说罪它从有表现，我们说两个方面，一残暴，二诡诈。你的罪会很喜欢你的罪性披上一个敬虔的外衣，或者一讲自由他披上自由的外衣，其实他想放纵。但是上帝做我心灵的主，我的罪性不能淹没我。你明白吗？人被自己欺骗正常不正常啊？经常出现的，真的。你看那些残害教会的人，如果不是自欺，会不会残害教会成那个样子？主耶稣讲的说，将来有人杀你们还以为是侍奉神。最坏的人一定是在宗教里面的，最坏的人一定是在基督教里面的，你知道吗？为什么在基督教里面？因为他，我是爱上帝，我爱上帝。我说最坏的人一定是神本主义者，你知道吗？有哪个法利赛人认为自己不是神本主义者？你告诉我，人本主义者不会那么坏，我跟你说，人本主义者他有一种自责，你知道吗？我老是体贴人，不体贴主，所以我得小心。他不会太坏，但是他很坚定地认为我是一个神本主义者，我干啥都是为上帝的。这个时候他的罪性包着神圣的外衣去做最坏的事。我们经历的不就是这样子吗？是不是？你看到这些的时候你就去晓得。所以我们说从这个角度，我不是讲别人，讲我们自己。当你知道这一点的时候，你明白这一点的时候，所以上帝做你心灵的主的时候，也保守你脱离你枕榻旁边的那个仇敌。哪个仇敌啊？不是你老婆，是你的老我。你明白吗？你那个肉体是常常想害你自己的。我们在这里讲自由，不知道多少人心里反感，是不是？有些人心里反感，我不是说我又知道你们的心，我不是讲这个。我所知道的，有些人是心里反感的，因为喜欢做奴仆。干嘛不搞个扫罗过来，搞个矮个子的梁志勇在这儿干啥？人家扫罗高众人一头，是不是？你发现没有？因为人就是这样子的，人就会觉得他自己喜欢自欺，喜欢害自己。但是上帝告诉我，我做你心灵的主，你接受不接受？这个人不做你的王，你干不干？你注意，主耶稣基督得罪法利赛人，得罪当时犹太人，一个重要的得罪就是时候没到，耶稣不做他们的王，他们很生气。你注意是不是？耶稣不做王，他们生气不生气啊？非常生气，一方要拥耶稣做王，另外一方面想把耶稣挤到山崖下面去摔死。你发现没有？ 行了五饼二鱼的神迹以后，好多人跟着他，希望他做王。进耶路撒冷的时候，大家欢呼何撒那，大卫的子孙啊，是应该赞美的呀。没过七天，定死他，定死他，叫巴拉巴，不要他。为什么？为什么？因为你不照着我的意思做。这就是人心，人心是很坏的，你的罪性是很坏。我们已经领受了基督的新生命，但是我们那个老我是非常残忍的，非常诡诈的。所以你心灵有一个主，才让你这个老我不至于把你自己给吞吃掉，是不是？所以上帝做我们心灵的主是好的，保守我们。所以真理使你得自由，你不对照真理，有些你觉得是对的。我说好多错误东西回到圣经一对照，你会发现是错的，不对。在哪里知道？圣经上面说的。有些东西你在圣经上面一对照，你考察你过不去，你就知道这是错的，是不是？比如说我们讲的天主教讲的人，他们不讲人人皆祭司，他们搞出一个圣品人阶层，你要按照人的逻辑来讲说得通啊，是吧？总有人专门要做教会工作吧，他们领受的上帝给的恩典大吗？是不是？所以他们就是比大家高级吗？他要把这个，就像我们上次说的，我要把食物好好嚼一嚼给你吃吗？你吃不好吗？我们就对呀、啊、对呀、啊。但是这些打破用什么打破呢？你如果仅仅说哎呀这样不行啊，我自己吃吧，没用的，对不对？你用什么打破？用圣经上的打破。神与人之间只有一位中保，降世为人的耶稣基督，一下就打破它了，对不对？因信称义，一下就打破它。所以你真正去看到这些的时候，所以我不被自己的罪性所蒙骗，残害了自己的自由，我需要上帝做我心灵主，因为这位上帝是至善的。你搞清楚，他是至善的，他不会害你的，他不会做任何有害于你的事情，对不对？同意不？所以我们跟弟兄姊妹讲说，你祷告的时候求一件事情，如果这件事情没有违背圣经，求上帝祝福你，上帝一定祝福你。那你说祝福没到，我说只有两个可能性，一，时候没到，上帝会照你所求给你，到了时候就给你，另外一个就是上帝要给你的超过你所求所想的，这是圣经的应许。而不会说你求上帝说，上帝啊祝福我，让我更有智慧，上帝说哟，按照我的计划你是做愚昧人的，会不会这样子？弟兄姊妹，你说主啊，求你给我爱心，让我更多爱弟兄姊妹。上帝说，按照我永恒的预旨，你就是爱心少少的，会不会这样子？他不是违背自己了吗？你真正知道这些的时候，这位全然爱你的上帝，全知全能的上帝，做你心灵的主，岂不是你的保护吗？对不对？保护你脱离外面的仇敌，也保护你脱离里面的仇敌。这就是上帝做我们心灵的主。上帝做我们心灵的主，我们说第三个他的好处是什么？第三个好处就是上帝会祝福我们，升华我心灵的自由。我的心灵自由登上帝做我的主，就是我们刚才读的约翰福音八章的经文讲的，说真理必使你们得自由。你越明白真理，真理越使你得自由，你越明白福音，福音越使你得自由。这是不是你的自由升华了？弟兄姊妹，我们以前是分不清自由和放纵是啥区别，我们也搞不清楚什么法国大革命的自由和宗教改革的自由区别在哪里，我们也搞不清楚自由和因信称义是啥关系。现在我们越来越清楚了，是不是？这是不是我们对自由的认识？我们自信良心的自由是不是在升华？就我们教会我们自己所经历的来讲的话，我们的自由是不是在扩大？是不是在成长？我们以前做人奴仆的时候还甘心乐意，就是俗话讲的被人卖了还帮人数钞票呢，是吧？现在别人想卖你卖不成了，进步了没有？林子梅，这是不是进步啊？
是，
这就是进步。你心里越来越自由了，这个结果是怎么造成的？是不是我越来越警醒了，我自己导致他们想卖我卖不成了？不是，是上帝的工作，是上帝的工作。所以我们说从这方面来讲的话，包括我们之前跟大家讲的，上帝把律法赐起来的目的是不是捆绑我们？律法赐起来是不是捆绑我们？明明律法说的，保罗说的，律法没来我是活的，律法来了我就死了。是，律法来了我就死。律法的功用是赦罪还是定罪？定罪。但是律法是自由的。什么意思呢？律法是告诉你什么是自由，你一对照律法才发现我不自由。你明白吗？你原来说我随便撒谎多自由啊，律法告诉你说撒谎是罪，自由不？你才突然意识到啊、哦、原来撒谎是不自由。你原来觉得我随便贪心，想贪什么贪什么，街上小便宜也好，邻居小便宜也好，亲人小便宜也好，我贪过来我觉得我特高兴，然后对照一对照律法发现原来这是不自由的表现。 律法是使人自由之律法，对不对？但是使你心灵得到真正根本性的自由，是律法还是福音？福音。所以你清楚知道这些，上帝赐给我们一切的目的都是好的。他绝对不是你原来很自由，上帝说：“哎呀，这些人太舒服了，太高兴了。犯罪的人这么高兴不合适，整个律法整整他们，是不是这样子，弟兄姊妹？啊，如果上帝这样子，他就是恶意的，对不对？如果上帝这样子，就说明你是无辜的，他要害你，是不是这样子啊？
不是。”
就是你以前自意蒙蔽，觉得说犯罪挺好挺舒服，但是神的律法一赐给你，知道哦，不是，不是这样子的，原来我在罪中我不自由，是不是？所以你真正知道这些时候，上帝律法是判断义与非义的绝对标准，福音是拯救我们从罪人变成一个义人的唯一的拯救途径。我再讲一遍，律法是判断义与非义的绝对标准，也是唯一的标准，就是神的律法是不是义的，好不好，是以神的律法来判断。但是拯救我们唯一的绝对的途径是什么？福音。这是谁给的？都是上帝给的。而上帝给我们这些，都是要使我们心灵怎么样得自由的，让你的自由去升华的。所以上帝做我们心灵的主好不好？好。这是我们跟大家讲的，其实还是在跟大家讲说，上帝要做我心灵的权威，是吧？这是我们讲的第一大点，就是上帝怎么去做我们，只有上帝是我心灵的主，唯有他能够做我心灵的主，除他以外，别想，任何人都不要想，不可能。你叫我的心，把我的心交给你，没那回事，我的心已经交给别人了，你知道吧？就像谈恋爱一样，说咱看看有没有机会，你就告诉他没机会了。他为什么没机会了？你明明还没结婚，我的心已经交给别人了，我有所爱的，他也爱我，你就别插进来了，是不是啊？我们也是这样，我的心已经交给别人，交给谁了？交给上帝了。上帝把他的心，耶稣也把他的心交给我了。我们在心灵这个角度来讲，谁也别插进来，你是教皇，我才不会亲你的脚，对不对？你悔改吧，真的。宗教改革的时候，不是只是马丁路德他们这样就讲，好多基督徒，普通的基督徒都讲教皇要悔改，是吧？因为你挟制别人的良心，你错了，你想坐在神的位置上面自称为神，这是得罪上帝。所以这是我们讲的第一大点。第二大点，我们讲说上帝对我们良心的权威是怎样的权威呢？我们说是唯独圣经的权威。我们上次是讲唯独圣经的启示，对不对？上帝向我们说话的方式是用圣经向我们说话，但是上帝他对我们良心，我们讲了上帝是我们良心的主，他做主他总得有一个方式，是吧？他用什么方式做我心灵的主？昨天晚上做梦了，上帝跟我说话了啊，我们有些弟兄真的是这样子，他这方面不清楚。我们上次讲启示论，有些人这方面不清楚就被害得很惨，真的害得很惨。嗯，做梦了，上帝跟我说了，你要跟那个姊妹结婚，还要找那个姊妹。昨天上帝跟我说了，咱俩要结婚，人家姊妹怎么办呢？这个姊妹如果也被吓住就危险了，你知道那什么啊？上帝的意思，那这你们看过那个周星驰那个大话西游没有，是吧？这既然是上天的拣选，还有比这个更大的吗？没有了，结婚吧。其实心里苦得不得了，不认识。其实这个合不合乎圣经？不合乎，这不对的。因为上帝跟我们说话，我们上次讲启示，上帝跟我们说话，上帝的启示完全了没有？完全了，在圣经里面完全。所以上帝向我们说话，圣灵向我们说话的方式就是借着圣经跟我们说话。同样道理，上帝做我心灵的主的时候，他做我心灵的权威的时候，这个权威性的真理在哪里呢？就是我们刚才读的经文说，你们认识真理，你们必晓得真理，真理必叫你们得自由，对吧？这个真理指的是什么呢？圣经真理，圣经真理。所以上帝借着圣经来做我心灵的主。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说，我们说就得出几个结论，让弟兄姊妹去深深的记得心里面的，就是你必须知道，从这个方面来讲的话，第一个结论就是圣经的权威高过任何的教会法规，高过任何的信经信条。我们说我们持守一些信经信条，对不对？比如我们这儿挂着使徒信经，我们还有亚他纳修信经、加格敦信经，还有包括像韦斯敏斯特信条等等之类的，这是我们所认同的。但是我再问弟兄姊妹，这些信经信条的权威能不能跟圣经并驾齐驱？从启示的角度，我们上次讲了不可以，对吧？因为他们是不是无谬的？我们能不能说韦斯敏斯特信条是无谬的？ 可不可以？不可以。我们能不能说使徒信经是无谬的？不可以。我跟你讲，使徒信经里面讲到主耶稣基督，比如说第五句说他，第四句说他在本丢比拉多手下受害，钉在十字架上面受死埋葬，第五句说降在阴间，第三天从死人中复活。降在阴间这个说法没有圣经依据的。圣经上面哪个地方告诉我们说耶稣降在阴间？啊，你说梁弟兄，使徒信经错了吗？不是，我是跟你讲，从启示的角度来讲，它不够严谨。就是加这句话，这个降在阴间这个词儿是什么时候加的呢？是主后第七世纪才加进去。加进去的意思是不是说像天主教宣扬的，天主教就死抠信经啊？他说耶稣降在阴间，死的时候不是三天后才复活，那三天跑到阴间去传福音去了，然后让阴间的人可以得救啊，然后三天后他复活了。其实对不对，丁子们？肯定不对，因为主耶稣还没死的时候跟旁边强盗怎么讲？他说不好意思哈，这三天咱见不着，我在阴间你在乐园。有没有这样说，弟兄姊妹？有没有这样说？没有。主耶稣怎么说？就是说今日你就要与我，你注意，主耶稣讲的说不是今日你就要进乐园，是今日你就要与我同在乐园里了。所以这里面这句话的意思是形容主耶稣基督所受的痛苦，在十字架下面所受的痛苦如同阴间般的痛苦。降在阴间，原来这个词那个降，我们中文这个方面的缺点就更明显，那个词它原来是形容词，但我们现在把它理解成动词就麻烦了。形容词就如同阴间般的痛苦。所以你看信经信条，你能不能保证它完全对？不能。圣经是上帝无谬的启示。同样道理，我们说从权威的角度来讲的话，那么信经信条也好，教会章程也好，教会文献也好，这些东西是我要认可，但能不能做我心灵的主？不能。你一定搞清楚啊。比如说我们教会，我们说我们回头我们要把我们的会友之约重新签过一遍，是吧？我们这个会友之约是不是挟制人良心的东西？是不是你的良心要服在会友之约之下？不是，你认可，你明白吗？你有一天如果说我不认可了，我不再认可归正教会的这个会友之约，我想我就离开归正教会。我们说你这个是背道背约，你我要给你除教，行不行？你怎么样？可不可以啊？你违背良心，何必这样说人家？不能，因为现在正是他的良心。他说三年前这是我的良心，我接受，我同意，三年后我良心不接受了，是吧？这个时候你能不能定罪他？不能。但是如果一个人说我不再接受圣经了，我不接受福音了，我不接受耶稣做我的主了，这犯罪不犯罪？这个犯罪没有，弟兄姊妹？犯罪了。彼得三次不认主犯罪没有，弟兄姊妹？犯罪了。但是主赦免他，不赦免？赦免。所以犯罪是犯罪，赦免是赦免，是不是？但是你能不能说，我们讲这个什么意思，就你一定要清楚知道这一点的时候，我能不能根据教会法规或者根据信经信条来定罪一个人？你定罪一个人的唯一的依据就是圣经，唯一的依据就是圣经。所以你去看这个，你就知道我们原来所在那个体系是多么荒谬，荒谬到一个什么地步，是吧？别人要结婚，然后都说人家是没有参加他的课程，没把课程学完，通过优秀学，都说人家是背道背约背誓，而且也是非常法利赛人就是这样，骆驼吞下去，萌宠绿出来。另外的人家里面要搬家，都可以请假回家去搬家，这是什么道理？有没有发现法利赛人就是这样子？所以你清楚知道这些的时候，只有圣经它是有权威管我的良心，其他的信经信条也好，教会法规也好，教义总结也好，解经书籍也好，你都没有权柄管我的良心。这些是作为我的什么，我理解圣经的辅助，作为我理解圣经的辅助，你明白吗？所以我们，你真正明白这一点的时候，这个时候你就一定是大得自由，你知道吗？一定是大得自由。你就会晓得说，是啊，我们要不要看加尔文的著作？要不要看马丁路德的著作？要。但是我看这些的时候，我是不是变成马丁路德土？我有没有变成加尔文土？我们是什么土，弟兄姊妹？我们是基督土，你明白不？为什么我没有变马丁路德土？为什么？因为马丁路德不过是上帝使用他的加拉太书解经，他所阐述的因信称义，帮助我来理解什么呀？圣经的福音，就是这样子的。我心灵的权威绝对没有这些信经信条做我心灵的权威，你一定搞清楚这一点。我们好多基督徒甚至一些神学家在这一点上面都站不住，他是信经信条做他心灵的主。所以你一旦指出，比如说有些人你会发现他很慌啊，你跟他讲，比如像我刚才说使徒信经有些地方还不够严谨，他就慌了。你如果跟一些改革宗的人讲，你说韦斯敏斯特信条有些地方是不合理的， 小要一问答不见得都对的，这个时候他要跟你拼命，你知道吗？因为这是他的命根子。错不错？非常错。任何东西你对不对，圣经，我心灵的权威，圣经就是这样子，这叫做唯独圣经。上帝向我说话的方式是圣经，上帝表明他的权柄的方式是圣经，就是这样子的。我所有学习的一切，传道人在里讲道是帮助我理解圣经。所以我们说从这方面来讲的话，只有圣经是上帝的权柄，是他，我们刚才讲的说得出结论，第一个结论我们说圣经的权柄高过所有其他的，对不对？高过教会文件，高过法律文件，高过这些解经，高过信经信条。第二个我们说第二个结论就是只有圣经是上帝使用有权柄来约束我的良心的，除了圣经以外其他的都不能约束我的良心，这是我们讲的第二个结论。第三个我们说，那么我们要跟大家去讲的就是什么呢？就是你要注意的，就是教会没有权柄约束我的良心，教会不是我良心的权柄，教会不是我良心的权威。你必须清楚知道，就像我们上次讲的，从启示的来讲的话，教会里面对圣经的理解或者教会制定，比如说我们教会有没有信仰告白，弟兄姊妹，我们有，我们这些都是从启示的角度来讲，是我们对上帝启示的理解。我们的信仰告白是不是启示，弟兄姊妹？我们的信仰告白是不是圣灵所默示的？
不是，
不是。我们对上帝启示的理解有没有可能错？有。所以我们的这些能不能说是无谬的？不能。这是从启示的角度来讲。从权威的角度来讲的话，我们再讲，弟兄姊妹，你要注意一件事情。圣经就是大家熟悉的，我们不读了那节经文，就是提摩太后书，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是吧？你注意为什么上帝给摩西颁布律法的时候，不是上帝说摩西写，而是上帝亲自用指头在石板上面把十诫写下来。为什么上帝要这样做？你们有没有想过，上帝让大家看看他的能力，其实哪里用这样看，诸天述说他的荣耀，全地都传扬他的能力，为什么要这样去做？上帝就是告诉我们说，这个十诫是上帝亲手给的，这就是上帝的默示的意思，就是上帝我亲手给你的，这个不是你人理解的，不是我说了摩西理解了然后写出来的，而是上帝给的。新约圣经、旧约圣经，在圣经里面都讲说圣经是神所默示的，阿们吧。所以它是上帝直接默示出来的，虽然上帝使用了这些人，这些人有各自的特点，但是圣经本身是上帝的默示。但是我们的信经信条，我们的信仰告白，我们的解经书，我们的神学书籍，都是我们这些人对上帝启示的理解回应，不是默示。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圣经是神的作品，阿们不？圣经是神的作品，但是信经信条、神学书籍、解经书籍是人的作品。我再讲一遍，圣经是神的作品，但是神学书籍、解经的信经信条等等这些是人的作品，人的作品没资格做我良心的权威，你明白吗？所以韦斯敏斯特信条我觉得它好，我讲到的时候经常有时候预备讲到的时候，我会翻一翻韦斯敏斯特信条，我会翻一翻要理问答等等之类的，但这些东西是我的辅助，你明白吗？你们也是，你们看所有这些包括梁弟兄给你的讲道，我们讲的说你需要去知道的就是我在跟大家讲的是不是就是道本身呢、啊？弟兄姊妹，梁弟兄就是道本身在这里正在充溢在我们当中，是不是这样子？弟兄姊妹啊，这个道透过梁弟兄这个嘴啊，就是哇，这就滋润大家了，是不是这样子？弟兄姊妹，不是，我在跟你讲的是我对圣经的理解，你们要回去慎思明辨，查考圣经他讲的对不对，合不合乎圣经，是不是？我所讲的要促进你明白圣经，要促进你圣经权威在你心中的地位。如果一个传道人讲来讲去越讲他自己的权威越高，圣经的权威被削弱，这个传道人不是可能出问题，是已经出问题，你明白吗？我讲的就是我的理解，所以我要按正义分解真理的道，这是保罗对提摩太讲，这个话用在我们身上也合适，因为提摩太上帝没给他默示的恩赐，对不对？保罗上帝有没有给他默示的恩赐？有，因为保罗写了好多书信放在圣经里面了，对不对？但提摩太不是，所以保罗跟提摩太讲的时候不是说你要把圣经写好， 跟提摩太讲说你要照着正义分解真理的道。所以我们说从这方面来讲的话，从权威的角度来讲，我说假设一个信经信条定的真的非常的好，非常符合圣经，权威在不在他身上？以我们现在的理解完全符合圣经，权威在不在他身上？不在，权威还在圣经上面。你搞清楚这一点哦，你搞清楚，就是我刚才跟大家讲的什么意思，就是比如说一个信经信条，比如说使徒信经，这是大家公认的，其实使徒信经是非常好，言简意赅，但是又把我们的核心的信仰都表达出来了，对吧？又简洁，但是权威在哪里？权威在圣经上面，权威在圣经上面。就是我们举个例子，好像一个皇帝要传圣旨，有不同的太监，有的太监捉口笨舌，甚至口吃，说不清楚是吧？然后皇帝是啥意思，然后讲不清楚，但是有的太监非常的聪明，头脑灵活，然后把圣旨传的口齿清楚，讲解明白，大臣得造就，对吧？得好处。但是权威有没有转移到太监身上？没有，权威在哪里？还在皇帝的圣旨那里，还在皇帝那里，对不对？圣经是神所默示的，所以权柄在上帝那里，上帝才能做我良心的主，所以上帝的话语才能管我的心。你对圣经的解释就算非常非常吻合圣经，你没有权柄，我很感谢你，但你没有权柄，你依然不能管我的心。所以这些别有用心之人就抓耳挠心，你知道，就好像25只小老鼠在心里面，啥意思啊？百爪挠心，是不是啊？就是这样子的。为什么会百爪挠心？因为先借着一些好的对的先抓住你的心，后面你再听我的。但是对不起，你哪怕一辈子，其实没有这样的人，假设你一辈子讲道没讲错一次，但是你依然没有权柄管我的心，是不是啊？要替他跳楼才好。就是这样子的，因为只有上帝有这样的权柄，只有圣经有这样的权柄。所以这是我们说的，这是我们讲的第三点。所以你去清楚看见这些的时候，所以我在圣经他才对我的良心有这样的一个权柄。所以上帝是我良心的权威，上帝是我心灵的主，然后上帝从权柄的角度来讲的话，他掌管我心的方式是圣经。真的，我们有一些现在有些基督徒，有些人比如说灵恩派，或者我不讲灵恩派，其实很多基督徒都是这样，当他这一点站不稳的时候，有些就会被所谓的异象异梦，或者被一些人特别的经历给抓住。有些人就是这样，你就会发现为什么有些讲台会喜欢讲个人经历，你明白不？为什么会喜欢讲个人经历？哇，他就讲我坐过几年牢，我这个经常做梦啊，我昨天做了梦今天就应验了，我今天昨天做梦会有一个花盆掉下来，今天就是掉下来了，就没砸着我。哇的，这然后为什么喜欢讲这些？因为讲啊讲啊，这个人就被抬高了，这个人就被抬高了，这个人就开始有权柄了，你知道吗？就像我们刚才讲的，那个时候零几年的时候，那个时候在武汉不是一个很荒唐的事情，有一个教会的牧师，他受神感动了，把他们教会没有结婚的年轻弟兄姊妹很多，他开始说。这个利百加和以撒，我知道谁是利百加，谁是以撒。然后那个时候搞得全国轰动，是非常荒唐。所以基督教在中国有臭名，你知道不？基督教在中国有臭名，为什么有这样的臭名？就是他，来吧，我给你配合一下，这个弟兄和那个姊妹，这个弟兄和那个姊妹，你们要结婚，有这样的权柄没？弟兄姊妹，啊，教会有没有这样的权柄？没有。我良心的主是谁？弟兄姊妹。上帝。所以那些人吓得不得了，就得听着，因为牧师说了，你如果一个人心灵自由，会不会听牧师？我结婚是不是我跟这个人心心相印呢、啊？
是的。
所以我心灵的主是谁啊？上帝。你牧师给我指挥什么呀？对吧？你跟我指挥什么呀？你感动什么？你感动我不感动，你越感动我越不感动，对不对？就是这样的，因为我的心灵是上帝要跟我说话，他有权柄，他要配合的婚姻会让我感动，也会让他感动，才不是让你牧师感动呢，对不对？你万一魔鬼来跟你骗你怎么办呢？是不是啊？让我吃苦，不必。所以你必须清楚去看见这些。所以从这方面来讲的话，这是我们讲的第二点，第二大点，就是上帝做我们心灵权威，他用的方式唯独圣经。这是圣经的权威观，你一定要知道说圣经它的权威高过任何人的文件，高过任何人的文书，高过任何人对圣经的理解。圣经圣经圣经， 这是宗教改革能够打败天主教最重要的五大唯独的第一个唯独，就是唯独圣经。一抓住这个，天主教就抓瞎了，再也不能辖制人了，你明白吗？所以任何时候别有人想辖制你心灵的时候，一般都从圣经论入手，异端都是从圣经论入手的，就是让你觉得他那儿有特别启示。比如说你看听东方闪电就是这样，启示录大家读过没？读过。启示录里面有没有小书卷？大家记不记得启示录里面有没有小书卷？有。小书卷说了什么你们知道吗？不知道啊，因为圣经上封住了吗？我们知道啊，是不是啊？七雷发生记不记得？记得。七雷发生使徒约翰有没有写下来？没写啊。我们知道啊，过来吧，我给你讲讲，好好听听。我告诉你，七雷哪七雷啊？然后有些人启示论糊涂，哇，你们都不懂，人家懂了。然后他也骄傲，你知道吧？有些进了异端以后也骄傲出来了。你们知不知道小书卷说了什么？你知不知道七雷发了啥声？我知道了。你们还不听我的，听不听他的？不听，不听，因为圣经才是我心灵的权威。这是我们讲第二点。第三点，我们说从如唯独圣经它能够约束引导我良心权威，它带来的一个，我们说带来的一个影响，带来的或者说带来一个结论有哪几个呢？我们说有几个提醒大家。第一，带来结论在宗教改革也是在我们身上体现出来，人人有权阅读圣经。你说这还用讲吗？当然要讲了，人人有权阅读圣经，就是你每个人都有权柄阅读圣经。这个在宗教改革的时候不可能的，你知道吗？我说你人人有权的时候，你也不要以为说这个是一个小事情。比如说举个例子，有一天长老生气了，梁丽荣糊涂了，昏昧了，不许谁谁谁读圣经，行不行？你犯罪了你还敢读圣经，可不可以？可不可以？你得罪主了你还敢读圣经，你赶紧给我悔改去，行不行？丁子可不可以？不可以。任何人我有权柄读圣经，因为神亲自向我说话，神对我心灵有权柄。我要知道我做的对和错是圣经而不是你呀，对不对？我越读圣经我越明白嘛，是不是？所以人人有权阅读圣经，学习圣经，理解圣经。你要看到这一点的时候，所以从这方面来讲的话，没有任何教会，没有任何人有权柄说不许别人读圣经。这是我们讲的带来的第一个影响。其实宗教改革之前，就我们来讲，这不是我们编的，这历史事实就是这样子的。那个时候你知道天主教那个时候普通信徒不许读圣经，圣经就是神父可以读，然后他们也有聚会的教堂，对不对？教堂放了一本大圣经，还是拉丁文的，然后懂拉丁文的人很少，德国人说德国话，英国人说英国话，都不懂拉丁文圣经。拉丁文圣经还装一条链子，你知道干嘛不？不许人偷走。你见过吗？我们也装条链子把圣经锁在这儿，这像什么样子？你明白不？那个时候就是这样，谁读了圣经就可以杀头的。当时有很多殉道士是因为印刷圣经、翻译圣经，包括马丁路德、包括加尔文、包括这个丁道尔，这些因为翻译圣经就被人抓，然后有些抓没抓住，然后死了以后还要从坟墓里面挖出来鞭尸，把尸体再烧一烧，你看看可怕不？这是不是教会做的事？丁怎么样？这就是教会做的事，可怕不？阅读圣经是上帝给我们的权柄，你必须知道这个，每个人都可以。这是我们讲的第一个结论。第二个结论就是解经的权柄。解经的权柄，弟兄姊妹，圣经如果人人都可以阅读还不算什么，圣经怎么解释？谁有权柄解释圣经？谁有权柄解释圣经？有没有想过这个问题？天主教说教会才有权柄解释圣经，你们普通的基督徒不能随便解释圣经，万一解释成异端怎么办呢？是不是？别解释，闭住耳朵就听我说，我说好你就说好，我说对你就说对。那么我们说其实从这方面来讲的话，就像刚才大家回答的很好，我们上次讲，我相信这就入了大家的心了，就是你要去晓得说解释圣经是谁解释呢？圣灵，圣灵向我们解释。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圣灵和我们的心同证，我们是神的儿女，圣灵与我们同在直到永远，是吧？所以这个就是宗教改革以后带来的一个很大的一个影响。其实从这个意义上来讲的话，人人都可以解释圣经，不是只有教会神职人员才可以解释圣经。你所以我希望我们弟兄姊妹不要养成那种习惯。梁弟兄，这节经文啥意思？你给我讲一讲吧。我说你自己可以查啊，长老说的有权威一点，行不行？行不行？不行。 不行，因为你有圣灵，我也有圣灵，是吧？所以我们说从这方面来讲的话，解经的权威不是教会，解经的权威是圣灵。那就再说了，圣灵怎么跟你解经呢？昨天啊，一节经文一直想不通，做梦的时候圣灵开始跟我说话了啊，是吧？然后开始跟我说这节圣经啊是这样这样这样这样这样啊，那样那样那样那样那样子，然后或者是借着我的生活经历，我搞明白了啊，原来这节圣经是这个意思，是不是圣灵这样跟我们解经？不是，圣灵跟我们解经的方式叫做以经解经。圣经是谁默示的？上帝默示的，圣灵默示的。所以圣灵给你解释圣经的方式是用圣经。那什么意思？你说哦，那梁弟兄是不是以后我们讲道或者怎么样子总得看了这节经文一定要想起另外一节经文才可以？不是这个意思，因为你有时候不会，你达不到这样子，对不对？但是你对这段圣经的理解，包括传道人对这段圣经的理解，你对这段圣经的理解对不对，根据什么？是不是根据信经信条、改革宗神学、教会告白、传道人说的？不是，圣经，这叫做以经解经，你明白吗？所以从这方面来讲的话，我们说每一个人不是只有教会才可以解释圣经，是每个人你都要理解圣经。其实你理解圣经是不是就是解经了？我在想，理解圣经其实是不是就是在解经啊？不求甚解，不解释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不至灭亡反得永生。我背下来了，啥意思不知道？这个是不是叫做我们主张的读经啊？不是。你一定会说神爱世人，我的理解是什么？上帝爱所有的人呢，还是上帝只爱他救的那些人呢？这就是你的解经了，你明白吗？这就是你开始理解，然后你理解我的理解对不对，讲台的讲解对不对，神学书籍的讲解对不对，考察的标准是什么？圣经。这叫以经解经。你真正回到以经解经的时候，这个时候如果他的解经不符合圣经，他就是错的，就是这么单纯。所以我说，我讲一句，我们不少弟兄姊妹有听过唐牧师讲到了，唐牧师比较喜欢讲一个说总原则解经，是不是？大家是不是这个？就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我说我可以理解唐牧师讲的总原则解经是什么意思，但是我说总原则解经比不了以经解经。为什么？总原则是谁做出来的？总原则是谁总结出来的？是我总结出来，是你总结出来，是你对圣经的回应。你的总原则其实总结错了，不是一样错吗？对不对？我要知道我的解经对不对，对照一个正确的总原则可以判断，能够做一个基本判断。但是绝对的判断标准是不是总原则？不是，是圣经，是圣经。我为什么讲这个？因为原来我记得这是都是几年前了，七八年前了，那时候跟一些弟兄讨论，他们那时候想让我给他们上课，是其他的教会的，说就是专门，因为那个时候他们听过我去讲过一些，那个时候开会啊讲到他们很认可，想让我给他们上课。上什么课？都是上解经课。上解经课我那个时候就思考，其实到现在一直到我死都要思考这个问题。那我就思考说怎么解经，那我信经信条我很清楚，已经解经，那我喜欢系统神学，我说能不能是系统神学解经。我思考很久，可不可以系统神学解经？系统神学对我们认识圣经有没有帮助？有。你不要觉得梁弟兄听你讲了以后，我觉得我越没神学越属灵，你这个是自高自大，是不是？但是我告诉你，回最后一定回到我当时的结论，现在结论都是这样子，回到已经解经。因为系统神学不行。为什么？因为系统神学有它的局限性，是吧？因为系统神学是人总结出来的，你说是前仆后继，前仆后继也不是末世啊，对不对？是不是？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解经的正确原则一定是已经解经，是圣经。有比如说梁弟兄讲了什么，你要去思考他这样讲跟圣经上面说的吻合不吻合。比如说我们讲信耶稣得永生，这其实就是我们的一个解经，因为这六个字你直接在圣经上找找不着，对吧？那为什么说信耶稣得永生我可以接受呢？因为我要从圣经里面找依据，有没有反对信耶稣得永生的经文，是吧？有没有在这样的圣经经文我能在圣经上面找得着？如果找得着，这个结论就必须推翻，是吧？然后我在圣经上面找到都是印证我这个结论的，我说这个结论是可以站得住的，对不对？你明白吗？我再举个例子，比如说有些神学家着急了，这个不是我们现在才有，19世纪末就有， 十八世纪那个时候，十八世纪初、十九世纪末就有，就是有神学家说神迹终止了。为什么？因为他们那时候北美这个宗教大复兴的时候，有些人的表现很在地上打滚啊，或者怎么样子的，然后就包括讲方言啊等等之类，他们就说那个神学家得出一个结论说，方言有些说神迹终止了，就说不能说神迹终止，说方言终止了。我说圣经依据给我找出来，你能找出圣经依据我接受，是吧？你找不出来我不接受，就是这样子。圣经上面有哪一句话告诉我们说有一天神迹会终止，方言会终止？有没有说过这样的话？没有。但啊，梁弟兄太好了，是不是这样子的话所有说方言都对？谁跟你说所有方言都对？有些假方言有没有啊？有。但是你说为了防止假方言说得出你自己发挥出来一个说再也没神迹了，我说说不过去嘛。因为特别是马可福音最后那一段还讲了说神迹伴随着我们嘛，对吧？这是圣经上面讲的，你不要为了怕灵恩派，怕人现在感觉里面，你去阉割圣经。所以有些人急了说那段圣经古卷上没有，我说在圣经上，弟兄姊妹，你不要为了你的结论，你圣经你都想砍，你就算把那段圣经砍掉了，你的结论成立不？我说假设你把马可福音最后那段砍掉了，你的结论成立不成立？说神迹终止了，你有圣经依据没有？你告诉我，你有没有圣经依据？我再讲，我们的三位一体有没有圣经依据？有没有圣经依据？有，清楚的很，是不是？圣经上面告诉我们圣灵是神，圣经上面告诉我们圣子是神，圣经上面告诉我们圣父是神，然后圣父、圣子、圣灵是不一样的，所以三位一体我们总结出来。阿们不？阿们。你必须回到圣经，你不能说，所以天主教的说法和我们完全不一样。他说教会总结出来的一些教条、信经，你们接受一定不错。我们说不。所有，那你说多费劲呢？当然了，每一个基督徒信了耶稣以后都有责任慎思明辨，把问题好好想一想。所以基督教才造就了很多聪明人哦，天主教造就了很多愚昧人哦，你明白吗？天主教说你不要想你就接受，基督教说你要想，对不对？你说人家都接受三位一体我也接受，不合不合乎圣经，就是这样子的。所以这是我们说，这是我们讲的第二个结论，就是解经的权威不在教会，不在神学家，人人都可以解经，解经的权威是圣经，解经的权威是圣灵已经解经。那第三个我们说要注意的是什么呢？就是当你真正明白说只有圣经做人心灵的主的时候，第三个我们说得出的结论就是你不能强迫别人接受你的解经，你不能强迫别人接受你的解经。什么意思呢？就是你对圣经是这样理解的，他对圣经是那样理解的，能不能强迫他？那我这个结论有没有圣经依据？弟兄姊妹，我这个结论有圣经依据，我跟你们讲，你们注意听。什么圣经依据呢？罗马书十四章讲吃肉的问题，对不对？吃肉的问题，有些人有些基督徒不敢吃肉，他认为吃肉不对，但其实可不可以吃肉？可以。不吃肉的基督徒在真理认识上面是不是有软弱有错误？是。保罗许不许可那些吃肉的基督徒强迫不吃肉的基督徒接受他的观点？许可不许可？不许可。所以主就说在这方面来讲的话，保罗说你们吃肉的不可以轻看不吃肉的，不吃肉的不可以论断吃肉的，对吧？这就是圣经的原则，这就是我们讲的说不可以强迫人。而且包括主耶稣讲的说动刀的必死在刀下，你们收刀入鞘，是吧？不能强迫。我在讲台上所讲的你如果不接受，哪怕你说我觉得良心，我认为你讲的是对，但我良心接受不了，我能不能强迫你？不能，不能，你明白吗？比如说，所以真正你明白这一点的时候，所以我们才讲宗教改革以后，基督教里面一定是宗派林立，一定是宗派林立。为什么？因为我们长老会不能强迫浸信会，浸信会也不能强迫我们，因为按他良心，他认为受洗就必须浸进去。我们说受洗洒水就行了，这点水就行了，他不行，他说这就对他良心来讲，这个是一个巨大的伤害，我们不能接受。我们认为说可以给婴孩施洗，他们认为绝对不能给婴孩施洗，你能不能强迫他？不能。我们认为说我们这个观点是对的，浸信会认为我们是落后，他们是先进。但是在基督教里面就一定要怎么样？彼此尊重，彼此尊重。我在问弟兄姊妹，上帝做我良心的权威是吧？做我良心的主，上帝做我良心的主，上帝强迫我不？他是主啊，他强迫你不？强迫你注意。所以有些这些你去看，因为圣经上面就是给我们的例子，给我们的经文都很清楚。上帝有没有强迫犹大信主？有没有？上帝有没有强迫约瑟的哥哥们向约瑟道歉？有没有？没有。 有一个我记得了，巴兰。巴兰是不是上帝强迫的，听众们？你注意，巴兰一个劲儿想去，一个劲儿想去，上帝警告他不要去，对不对？结果他有一次去，天使站在那里，是谁拦阻了他？驴拦阻了他。你不要搞清楚，不是上帝说不许你巴兰去，上帝让他去了没有？你想去你去吧，去吧去吧，是吧？巴兰去了以后，他是不是想咒诅以色列人？想。但是巴兰突然说出祝福的话，是不是他这个是舌头不听话了，开始这个舌头开始被上帝管了，哇哇哇说了一堆。他知不知道自己说什么呀？
知道
知道，他当时也有心里的感动哦。所以巴兰是很典型的，其实希伯来书里面讲那些灭亡之人，巴兰是应在他身上正合适，因为他亲口说过祝福的话，我在以色列当中没有见到罪孽，我在以色列当中听到欢呼王的声音，有耶和华神与他们同在，是吧？然后回头他，我还想咒诅他们，再换个地方再来一次，是吧？上帝有没有强迫他？没有。你注意，所以从这方面来讲的话，我们说什么意思？连上帝都不强迫人，你有什么资格强迫别人接受你的解释？所以从这方面来讲，我说实话，我对那些喜欢强迫人的我是比较反感的。你为什么要强迫别人？你自己的喜欢是你自己的喜欢，你不喜欢就不喜欢，他也可以喜欢也可以不喜欢，这是他的自由，是不是？这是最基本的。这就是我们刚才读的彼得前书里面讲的，说我们要尊敬众人，这叫基本的尊敬吧，是不是？你不强迫人，这是基本的尊敬。你就知道有些人为什么好像热心服侍人，但是别人不喜欢他，原因在哪里？就是你不尊敬我。我哪里不尊敬你？我都是为你好，你老是强迫我，怎么尊敬我呢？是不是？你老是强迫我，怎么是尊敬我？你老是想强迫我做这，我都明白的告诉你，我不想这样做了。你就识时务者为俊杰啊，基督徒里面俊杰太少了，是不是？识时务者为俊杰，你人家已经表达了说不愿意，你就不要来了嘛，你就不要搞了嘛，就这么清楚，干嘛？我爱你，我哎呀，真的可。所以基督徒经常犯假冒伪善的罪，哪有这样强迫人家接受你爱的？是不是？人家说不要来了，不要做了，这个事情就这样子吧。我想这样子，我想不起床不叠被子，你非让我叠被子干什么？是不是？我帮你叠，你帮我叠，你就干犯我自由，真的就是这样子的。你发现没有？所以你好心没办好事，因为人家感受到的是你对他的干犯。不能强迫，不能强迫，你知道吗？所以我们讲真正你去明白自由的时候，而且何况从解经的角度来讲，我们在讲保罗有没有说过这样的话，照着我们所当知道我们还是不知道，是不是？所以你对圣经的理解敢说一定对吗？我们能不能讲说经过我们去年这一年这么多的艰难，然后我们教会现在讲台讲的完全正确，敢不敢这样说？
不
敢。再过两年一定发现现在的幼稚。哎呀，梁弟兄，这样子我就，你这样一说我听到都受影响了。你当然受影响了，你听到的时候你把讲到要绝对化你就受影响，你学会了不绝对化，每次听到你都慎思明辨，太好了，是不是？你一定会发现，我说一定是这样子的。所以有时候两年前的讲到我自己都不想看，就是这样子的。你就明白马丁路德临死的时候想把他所有的著作全烧掉，真的，他临死之前他想，他觉得都烧掉最好，一点都不留，就是这样子的。因为人就是这么，人是很脆弱，人是很软弱的，是不是？所以你清楚去看见这些的时候，我们去晓得，我们去知道你正确的态度。我不能强迫人，但是我可不可以为真理竭力的争辩？可以。但我争辩的时候要不要做你心灵的主？不要。我争辩的时候我要不要强迫你？不要。比如说你说神不是三位一体的，我要跟你争辩，我说圣经说的上帝就是三位一体，但我不强迫你，是吧？你接受就接受，不接受不接受，我为你祷告，就是这样子的。我跟你讲说因信称义，只要信耶稣就得永生，你就是接受不了，你说不我接受不了，光信就得救了，没有行为哪能得救？我认为必须有行为。好，我把我的圣经，我一定要跟你争辩，但我不强迫你，这就行了。你也可以跟我争辩，你也别强迫我，是吧？你会发现有些人不让别人强迫他，他就想强迫别人。你老是讲因信称义，你讲点行为吧，是不是啊？那我就是讲因信称义，你别强迫我，是不是啊？你如果不高兴，下次选举的时候用选票把我选下去，就这么简单嘛，是不是？这就是我们清楚要去知道。所以这是我们讲的第三点，就是你要知道解经的权威已经解经，不是，就是我们说你不要去强迫任何人接受你对圣经的解释。最后一点，我们说你真正明白了圣经做人心灵的主的时候，就是我们其实刚才已经说了，就是 第四个结论就是听到必须慎思明辨，听到必须慎思明辨。任何人听到，你不要把任何的传道人绝对化，没有，没有一个传道人可以绝对化，你知道吗？保罗是写罗马书、哥林多前后书、加拉太书等等，那个时候是圣灵末世。我再问，保罗讲道过程当中，他一生服侍过程当中，有没有可能每场讲道都是对的？都没有。你知道这一点，只有那些书信是圣灵末世的，其他不是。保罗是不是只写了那几封信呢？
不是，
保罗可能写的信多了去了，我估计写1000封都有，是吧？但是就那些信是末世的，其他不是。保罗讲道也一定会有讲错的时候，是不是？所以在圣经上面才会讲说，你们讲的要一个人讲，定多两个人，是不是？而且要按照次序，听的人要什么？慎思明辨，慎思明辨。因为你心灵的主是上帝，是圣经，你绝对不是人。所以人讲了任何的，你说今天听了梁弟兄讲的道，觉得讲的不错，你要思考。所以你就明白上帝定的是很奇妙的。为什么我们像我们现在一星期最多两场道，原因就在这里。你因为你要思考，以前为什么大家那么傻，你知道不？原来听道听那么多怎么听傻了，你知道不？因为没时间思考，没时间思考，就是各个一直听一直听，上午听听完了，下午还要做工呢，下午其实累得贼死，躺在床上巴不得睡俩小时，是吧？然后到晚上又得听到了，然后听来听去，刚想我们昨天跟弟兄姊妹交通的时候，还有弟兄姊妹讲，只是说我想问一个问题，提我觉得怎么样子，刚一提那边就来了，你这个是蛇蝎一样的心，你这蛇一样，你这个质疑讲台，你知不知道你在干犯上帝？哇，人家只不过说我有疑问想问一问，说你干犯上帝啊，你心像蛇一样。哇，人家说这就是蛇，我悔改，完了，撕不撕啊？变不变啊？变不成了，你知道不？因为只要一质疑，所以我们说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基督教信仰因信称义一定带来一个精神，质疑精神。你得质疑，你要慎思明辨，你得质疑吧，对吧？你不能说梁弟兄当然绝对对，你就不用思考了，你说他讲的对不对啊，是吧？上帝很喜欢比利亚人，比利亚人详细查考这道，要晓得道是与不是。你说的因信称义是不是像你说的这样子？是不是真的人人皆祭司啊？是我良心的主只能是上帝啊？我丈夫行不行啊？是吧？我得想一想，是不是教会凭什么不能做中保呢？为什么只有基督做中保呢？这到底合理不合理呢？你要去思考，你要去思考，你要去思考。等你思考越思考越多的时候，这个时候你就越站越稳了。所以这是我们跟大家去讲，所以这是我们讲说第三点，就是我们说圣经做我心灵的权威，它带来的这四个影响。那最后我们说，就我们这两次给大家最后做一个总结，就是唯独圣经它意味着什么。唯独圣经它意味着，我就说这个就很简单，我跟大家去讲。我们说有四点重生和四点否定。四点重生是什么呢？就是我们重生无误的圣经所记载的是神启示唯一的来源，只有圣经是上帝无误的启示，其他的这些教会文献都不是，这是第一个重生。第二个重生，我们说唯有圣经可以约束我的良心，因为只有上帝是我心灵的主，而且上帝对我心灵的约束不是强迫我，而是像我们今天讲的是保护我们的自由，对不对？升华我们的自由。所以只有圣经能够约束我的良心，除此之外别的文献、别的文档、别的人、组织、机构都没权柄约束我的良心。第三个重生是什么呢？就是唯有圣经能够教导我们怎么样得救，只有圣经把福音教导得清清楚楚。你可以借助其他的书籍明白福音，但是要把你带回圣经。他之所以能那样讲，也是因为圣经，对不对？所以只有圣经有全备的得救的真理，这也是唯独圣经。第四个重生是什么呢？就是唯独圣经是衡量基督徒一切行为的准则，只有圣经是衡量基督徒一切行为的准则。教会的信仰告白、教会的章程，任何这些东西不能够有这样的一个作用。我们，你接受这个教会章程是因为你认可它符合圣经，但是它绝对不是衡量你行为的准则，你的准则是圣经。你如果有一天发现教会章程或者教会的告白不合乎圣经的时候，你那时候要做什么事情？把它丢掉，回到圣经去。你要跟长老提出来说，我认为我们教会的信仰告白要改一改，我们的教会章程要改一改，因为不合乎圣经。 你的心灵要自由到这样。这是我们讲的四点重生。那还有四点否认是什么呢？我们说四点否认，第一个否认，我们否认任何的信条、任何的信经、任何的教会、公会或者个人可以约束基督徒的良心。我再讲一遍，没有教会、没有信经、信条、没有什么文档可以约束基督徒的良心，我们否定任何有这样的权柄。第二个否认是什么呢？就是我们否认圣灵所说的话在圣经之外，就圣灵向我们说话一定是在圣经里面说话的，一定是在圣经里面说话。那第三个否认我们说什么？我们否认个人的属灵经历或者个人的解经可以成为启示的工具。你做了一个梦，你经历过什么事情帮助你理解圣经，但是它不能作为启示的工具，它只是协助，是不是？启示的工具在哪里？在圣经里面。那最后第四个否认是什么呢？我们说我们否认任何的，我们否认没有一个教会或者个人可以垄断对圣经的解释权，就圣经的解释权不被人垄断，圣经的解释权在圣灵，在我们每个人身上。所以你真正抓住这些，这就是人人皆祭司带来的跟唯独圣经之间的关系。我们求主去带领我们。那我们今天稍微拖长了一点点，因为我们把这些内容要跟大家讲解清楚，它是一体的。所以我们感谢主。那我们一起在主的面前，我们先来祷告。主，我们在天上的父，我们感谢和赞美你。主，我们感谢你，你是恩眷怜悯我们的上帝，你是保守我们的主，你在你百姓，你在你儿女，你在你子民身上，你显出的是极大的恩典。你给我们心灵自由，你做我们心灵的主，来保守我们的自由，来使我们真正自由不断的升华。也求主你引导我们，让我们真正看重圣经的权威，真正明白说主你才是我们心灵的主，就是我们可以真正在你的话语里面站立得稳，使我们不被人所辖制，不被书籍所辖制，不被宗派所辖制，而是真正唯独圣经。主，祈求你加恩赐福你的教会，我们也祈求主你带领我们，引导我们，使我们讲台不断的在你圣灵的高抹之下有力量，能够按着正义分解真理的道。你也引导我们每一个你的百姓，每一次听到都是圣思明辨，使我们真正在你的话语当中得力量得造就。你引导我们真正去服侍你，也去服侍每一个弟兄姊妹，彼此互相不强迫，彼此互相担当，互相体恤。愿主你的恩惠怜悯平安与你的众圣徒同在。我们这样的祷告祈求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阿们。